各位听友，大家好。今天让我们继续来阅读由艾兹拉·贝达所著《平常禅》，活出真实的自己。从今天开始，我们进入本书的第二部分，转化情绪烦扰的方法。本书的第二部分的第一个章节，也就是第七章，替代式的人生。某一位企图心很强的修行人去见一位禅师，这名学生一坐定下来，老师便开口问道：人类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学生想了一想，然后答道：我们都没觉醒。老师说：没错，不过这只是一种说辞和思想罢了。接着便摇了一下铃，让学生离去。怀着搅扰不安的心情，学生继续思索人类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一个星期之后，他重返老师的住处，老师又问他：人类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你知道了吗？学生立刻回答：知道了，人类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想的太多了，我们认同了自己的思想，把思想当真了。老师的答复却是：你现在还是在思想啊，你必须在自己的身上真的看到人类最基本的问题才行。学生怀着非常沮丧的心情离开了。为了得到最正确的答案，学生把所有的禅宗书籍都拿来阅读。当他再度去见老师时，几乎是趾高气昂地认定自己已经胸有成竹了。老师看见学生的态度，便立刻问道：人类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学生答曰：根本没问题。并且他对自己的答案感到满意极了。然而老师却只是一味地盯着他，然后说道：那你到我这里来是为了什么？那一刻，学生突然泄了气，他低头垂肩，觉得自己丢脸透了。老师一边凝视着他，一边问道：你当下正在体验的是什么？学生头也不抬地回答：我只想找一个地洞钻进去。这时老师才对他说：如果你能充分体验这份感觉，你就会明白人类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了。第一个小节，认清虚拟的替代式人生。修行生活永远得回来面对人类最根本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并不是智力所能解答的。我们无法像上述的那名学生一样只坐在椅子上用头脑来解决它。其实用智力解决问题，正是我们需要检视的问题之一。我们必须用心去看，并且亲自体证一番，才能明白人类的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人类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永远活在替代式的人生里，源于我们最基本的需求。我们要求保障、安全感和慰藉。我们虚构了一个由对策和建构所组成的迷宫，为的是逃避人生的真相。将这个替代式的人生当成了真相，其结果便是不再与我们自己最真实的本性连结，也就失去了与生俱来的开放性。这种替代式的人生是由许多东西所建构的：我们的自我感，我们的自我形象，对人生所抱持的概念，我们的意见和评断，我们的期待，我们的要求。我们把这一切都 都当真了。然后从这些深信不疑的信念当中，又发展出了某些惯性的行为反应，来对峙我们虚构出来的人生。这些对策往往根植于我们早先种下的决定，决定了自己是谁，人生是为了什么。下这些决定为的是应付成长中不可避免的痛苦。在没下这些决定之前，我们可能还拥有过一份基本的满足感。然而，一旦经验了世俗生活的痛苛，我们就开始脱离了圆满的自信。我们会觉得心里有个洞需要填满，甚至觉得彻底无望或孤立无援。如果我们发觉了这股焦虑的震波，自然会升起自保的本能。这股追求安全和舒适的欲望，又会促使我们填满心中的空洞，掩盖痛苦的本质。举个例子来说，躺在婴儿床里的小宝贝，如果太久缺乏人的关注，也许只有30秒，便可能会感到痛苦不堪。更何况此种情形如果一再产生，这个孩子一定会发展出某种自我形象，而认定人生就是如何如何。他可能会认定人生是不太安全的。以这样的这份信念作为基础，孩子一定会发展出某种特定的行为对策。也许他的对策是退缩自保，或者他会认为人生太艰困而奋力掩饰那股不对劲儿的感觉。另外，还有一种策略就是刻意的遗忘或向外寻爱。也有的人试图掌控，发展侵略性，或者装出兴高采烈的样子。总而言之，我们将这些决定和策略编织成一些看似坚实的概念，并进而形成了替代式的人生。我们误以为这个以思想为基础的幻象就是我们的真相或真实的人生。越是相信这个虚拟的人生，就越是远离真实的生活。我们生活在一个心理学发达的时代，因此很自然会去分析自己，思考自己的问题。但是许许多多的追寻者都已经发现，分析的本身并不能让我们找到那最根本的东西。分析并不能解决人类最根本的问题，修行的真谛乃是愿意去认清我们早先的决定如何捏造了一个替代式的人生。修行使我们认清我们对自己以及对人生所下的论断如何沾染上了或过滤掉了当下的经验。我们会看到他们仍然在磨损着我们的经验，而且从环境中也能侦查到那些会强化信念的面相。譬如说，我们很可能早就决定没有人是值得信赖的。做这个决定之后，经过了许久，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位值得信赖的伴侣。他一再展现出可以被信赖的品质。可是有一次，他做了一件无法被信任的事，于是我们集中火力向他炮轰。看吧，我就知道你是不能被信任的，没有任何人值得我信任。这个单一的经验压倒了其他所有的正向经验，因为这就是我们长久以来暗自期待的事情。我们的论断便如此这般塑造出我们的感觉，我们的经验。它们不只反映了我们的经验，同时也沾染了我们的感觉。一旦觉察到这些操控我们生活的重要的论断，就会开始看到他们如何显现在每一个人替代式的人生的经验里面。譬如假如你看到某种论断操纵了你的某份关系，那么你可以确定的是， 这个论断也必然影响到了你的工作和你对修行的观点。最近跟一位我辅导了多年的学生深谈，他告诉我目前出现的某些关系上的难题。听了他的谈话之后，我对他说，何不将这些谈话内容写下来。于是他将他们写了下来，然后我又说，为何不把你对工作的想法也写下来？他照着我的话去做了。接着我问他，你对目前的修行有何感想？你对修行的基本的想法是什么？他也照实写了下来。我看完他的札记之后，把那张纸交还给他。他看完之后，突然瞪大了眼睛。虽然他三个问题的答案都不相同，但核心的信念却是相同的。我永远不可能达到完美，事情永远不会改变，这一切的努力又有什么用？这位女士把她的思想完全当真了。很显然，她的核心信念沾染并塑造出了她所有的经验，并不是工作无望，并不是某个男人对她做了些什么，也不是修行出了什么问题。真正的问题就在于她早先所设定的信念。早先所下的这些论断，最有趣的一点就是，我们强调的总是那些对自己最负面的看法。我们将这些负面的看法视为自己最深的真相，而且可能是永远也不会改变的。这种核心的信念可能是，我有缺陷，我永远达不到标准，我是彻底无望的，我不值得被爱。不论你的信念是什么，它通常都是顽强而坚实的。它几乎影响了我们所有的言行举止，也窄化制约了我们的人生，造成了未治愈的痛苦。也许你现在正在质疑，这难道不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心理分析吗？这跟实修又有什么关系？答案非常简单，那些让我们活得无法更开放、更真实、更慷慨的障碍，就是来自于我们内在心理分析式的论断。这些论断像是画地自限一般，让我们脱离了真实的本性以及自己与生俱来的开放性。修行就是要看透我们的界限，我们捏造出的那些内在的疏离感、自我意象、独特感。如果认为修行就是要达到某种有恒的开悟的境界，比如说寂静、空寂或者任何一种的称谓，那都只不过是对修行所抱持的一种幻想罢了。修行必须包括观察自己的问题在内。活在当下意味着愿意和当下升起的任何现象共处，其中也包括我们早先所设定的让自己退缩的论断。第二个小节，与情绪共处。然而，修行还是有别于心理分析。因为心理分析主要针对的是改变自己或调整自己，修行却要体验一切。修行要帮助我们见到自我的真相，认清它如何建构了这个替代式的人生。如果依法修持，便能逐渐分解这个自我的概念。其实我们最核心的信念就是我是我，其中充满着因界限和疏离感而造成的痛苦。越是能安住在这种分别意识底端的颤栗当中，越是能看透它的无实质性。 透过这样的修持，就会逐渐经验到更开阔的存在感了。为了进入这样的体悟，必须看到我们对自己所下的论断具有多么大的影响力，并且要看到自己一再运用熟练的策略来加强这些论断。一旦发现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之中处处都有这些信念的印记，就会认清这替代式的人生如何变成了我们的实相。当那位禅师告诉学生，如果你真的去体验当下所发生的事，你就会明白人类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了。他要表达的就是上述的道理。学生一旦见到自己想要超越别人，想要揣摩出最正确的答案，并且想从中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就会开始认清替代式的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后来当学生被揭露出自己的策略时，学生突然惊艳到极大的失落感，那一刻他才有机会体悟到生命的动力过程，他这才见到是什么在操控他的人生。情绪反应永远和替代式的人生以及我们对人生所下的论断息息相关。我们对自己、别人、人生都有许多的期待和要求，这些期待如果无法被满足，我们多多少少会惊艳到不同形式的失望。如果能认清这股动力的过程，心理学和修行就是在这点上分道扬镳的，我们便开始进入了修行的下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我们要学习的只是安住在身体的原始的坑洞中。替代式的人生一直企图掩盖以及不让我们看到的那些部分。假设某个人下了一个基本的论断，我的老婆应该照顾我，那么辛苦工作了一天之后，自然很期待回家时老婆能安慰他。但是一走进家门，却发现妻子正陷在自己的苦恼中，他很想跟先生谈一谈心事，先生却因此而感到光火。他可能会按照自己的惯性去反应，譬如责怪他说，你为什么永远都不留点时间来陪我？你老是这个样子。两个人之间的情感便因此而每况愈下。有时他的反应也可能是压抑自己的感觉，或许他会把自己看成是受难者，而单溺在自我合理化的骚乱当中。我们所选择的对策往往根植于自己的反应，我们的反应则根植于我们的期待。进一步，我们又把自己的反应当成了真相，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我们甚至连自己的期待和行为对策之间的差异都看不清楚，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团混乱。一旦能看到自己的决定、期待、反应以及对策之间的关系，就会明白为眼前的情况带入了什么东西。以上述的例子来说，整个事件的开端就是我的老婆应该照顾我这个论断，失望的起因则是心中有所期待。要想认清这股心理动力的运作过程，我们必须真的开始向内观察自己，观察自己的决定和自己的对策。然后我们必须做的事就是不再依照我们的对策来行动，不论那个对策是谴责别人、合理化自己、压抑或者是沉溺，我们都不再依照它来行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是修正一下自己的行为，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比从前检点一些的人就算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必须体验到自己真实的情绪反应是什么。 但是要进行这样的修持，必须和经验共处，即便是痛苦的感觉，也一样要共处。譬如上面所说的那个例子，如果那位男士可以跟他的痛苦相处，聆听心中的妄念，并感觉身体上的情绪能量，那么愤怒很可能会因此而消退。假设他能够更深入于自己的内心，或许其他的情绪也会浮现，也许愤怒的底端还埋藏着受伤的感觉，能安住在这份感觉之中，就可能进一步发现一种哀伤和失落之感。如果能不逃避这份感觉，或许就会发现各种情绪底端的恐惧了。我们必须不断地回来和情绪共处，如此修持就能回到最原始的空洞，孤立无援，彻底绝望，充满着恐惧和担忧。只有揭露和深入于这些令人恐惧的部分，才会看到替代式人生的矫揉造作，也才可能跟我们的圆满自信连结。我们愿不愿意跳脱幻想的世界，不再将羞耻视为跟浪漫模糊的空寂合一的境界？我们愿不愿意勉为其难地观察自己的行为反应，以及那些会造成封闭或暴怒的对策？我们一旦能了了分明地认清自己的论断和基本的对策，接下来的修行阶段，那么就是安住在那些我们想逃避的坑洞当中，就会显得更直接、更真实一些。我们会看透并体验到我们的痛苦，而不再过度的戏剧化。毕竟那只是一些信以为真的念头和深埋在体内的感觉罢了。一旦发现对自己所抱持的最深、最负面的想法也不是那么具体，人生就变得有解了。我们将看到或体证到，我们并不是四分五裂的。其实我们从未破裂过，因此也不需要被修整。这就是修行生活的精髓，不断地看到我们在替代式生活中所坚持的盲目的信念，以及透过这些信念、盲目的信念所造成的界限和疏离感。感谢您的收听。刚刚可能有蛮大的噪音，是飞机在天空飞过的声音。如果你听到噪音，我想在你内心也会产生很多的感受，也愿大家能安住在这些感受里。好，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和我一起跟随作者的脚步，一起阅读第八章，如何转化愤怒。